以赛亚书第十八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唉，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，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。先知说，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。自从开国以来，那民极其可畏，是分地界践踏人的，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。十七至十八章是论大马士革的末世。古时河指尼罗河的上游，古时指埃及南方尼罗河沿岸的努比亚，位于现代苏丹的北部。古希腊人用伊索匹亚来称呼这个地区，但并不包括现代的埃塞俄比亚国。埃及和亚述是当时的两大强权，此时古时人建立的第二十五王朝刚刚统一了上下埃及，跃跃欲试的要与亚述争霸，所以鼓动腓力士、犹大等国背叛亚述，作为自己和亚述之间的缓冲。尼罗河流域的飞虫很多，翅膀刷刷响声，可能比喻埃及积极备战，忙个不停。当时犹大有不少人对埃及这个外援心存幻想，但他们真正的保障是藏在神翅膀的印下，而不是埃及虚张声势的翅膀刷刷响声。蒲草船是尼罗河上常见的轻便船只，用蒲草做成。高大光滑的民形容古时人是身材高大、皮肤光滑的黑人。努比亚自古就被视为沿地中海的埃及与黑色非洲的交界处，是分地界践踏人的，形容埃及有能力征服列国。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，指埃及地有尼罗河及支流滋润。十八章一节与十七章十二节原文都以爱开始，表明十八章一至七节是十七章十二至十四节的扩展。十七章十二至十四节宣告了神用话语管理世界的原则，十八章一至七节则是把这个原则的运用。亚兰与北国以色列两个小国的联合失败了，现在若是强大的埃及与更多的国家联合，会不会有所改变呢？历史不会重演，但经常押韵。今天世上的一切社会实验，史上岂都没有试过吗？进步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承认人性的全然败坏，总是幻想会比前人更加进步，岂料进步的只是破坏的能力而已。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，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，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，耶和华对我这样说，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，如同日光中的清热，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。收割之先，花开已谢，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。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，又砍掉蔓延的枝条，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。夏天，鸷鸟要宿在其上，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。到那时，这高大光华的民，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、分地界践踏人的。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，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。如同日光中的清热， 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，可译为如同日光下闪烁的热气，又如收割时露水蒸发的云雾。在神的眼中，历史的发展犹如夏天收割之前帮助葡萄成熟的热气和露水，一切都是向着他收割的时期发展。收割之先，花开已谢，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，可以为收割之前花蕾先谢，花成了将熟的葡萄。以色列的葡萄在五月开花，八月成熟，当葡萄开始结果的时候，多余的嫩枝会被削去，以便结果更多。而在收割之后，农夫会砍掉蔓延的枝条，让葡萄进入冬季休眠。剪下的枝条可以当作柴火，或给鸟兽筑巢。同样，神也会在成熟的时机修剪地上的万邦，而剪下来的枝叶对神的计划也有用处。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，是提醒百姓耶路撒冷是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。立约之民与神的关系若是对了，就不必再与外邦人订立盟约。第四节原文以因为开始，表明先知呼召世人注意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从神那里得着了话语。世人喧嚷忙乱，神却在安静旁观，等候葡萄成熟。那时，人类的一切努力终将崩溃。那时，古时必因着看到神的拯救而到锡安敬拜神。而当弥赛亚的国度成就的时候，列国的渔民都将归向神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